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求你的圣灵直接来向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就在这里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那样一个平安，有那样一个喜乐，有能够不挂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愿你的话被解开，发出亮光，让人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力量。软弱的肢体在你面前，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愿主你就来使用这样一段话语，是听的讲的都得到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四章的四节到十三节。那腓立比书我大概讲了一年多了，所以这次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刚好讲到这里。虽然这段经文大家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来讲。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从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到十三节，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段的经文啊，你看到刚刚我们在读的时候，保罗在劝这些腓立比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是常常的喜乐，一无挂虑。那么这样一个命令对于一个腓立比的教会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你回想我们一开始讲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腓立比人的教会，事实上他们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他这个环境里面他们被迫去拜罗马的皇帝的像，但是呢，他们不愿意去拜的情况，他们会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可能没办法做生意，生活会有困难，可能生命会有危险，可能前途会有不安定。当一个人他生活有困难，前途危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自然而然的会有什么忧虑，有挂虑，有忧虑这些事情。那么保罗在这里讲说，做一个基督徒应该不能活在一个忧虑的里面，因为如果你活在忧虑的里面，事实上你生命就没有力量，你整个人就没有办法展现出神所在你里面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在第四章可以说是整卷书的最后，在这里要给做最后的问安跟最后鼓励的时候，他告诉这些腓立比的基督徒说，虽然你们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你们要喜乐，你们不要有任何的忧虑。这样一个信息，他要告诉这些基督徒说，主的力量是够用的，你们可以喜乐。所以这样的规劝能够帮助这些腓立比的基督徒从一种压抑的情况上面出来。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要提供一个出路，怎么样我们能够在一个挂虑的里面走出来而有喜乐。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变得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的生活同样有很多的忧虑，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忧虑？所以希望学习这段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一起学到一个方法，能够把我们的忧虑给放下来。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保罗在第四节这里、第五节这里的两个劝勉。他的劝勉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所以第一个他就说这是一个命令，虽然你们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要去喜乐，你要靠主去喜乐，这是第一个啊。待会我们可以解释，可以了解。然后第二个他说什么呢？第二个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应该要让你们周围的人能够看见你们有谦让的心。什么意思叫谦让的心啊？中文读起来完全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啊，不懂他在写什么。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查这段经文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你会发现说这句话讲的谦让的心，事实上就是想到耶稣基督当时跟他的门徒跟人讲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谦让的心原来的意思就是一副就是那个柔和谦卑，也就是说当耶稣在各样人的逼迫各样的环境里面，他都表现出一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平和、非常的平安那样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一段的意思也就是告诉保罗要腓立比的信徒说，不管你的环境有怎么样的不好，你要活出一个生命出来，是不管有 多糟糕的环境，我能够展现出来一个我的心依旧是非常的平和，依旧是非常的温柔。虽然我可能被人家逼迫，可能我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我在怎么个不平的里面，在逼迫的里面，我依然能够有一个非常温柔的表现。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谦让的心，他事实上讲的是说，要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让众人，你们周围的众人看见你们那样的个温柔，虽然在不顺的环境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challenge 的一个信息，对腓立比的信徒来讲，如果我活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我怎么样还能喜乐呢？我怎么样还能有一个非常温柔的表现呢？这样温柔的表现就好像说，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我们的困难，可能我们很自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能会发脾气，我们可能会发牢骚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抱怨什么东西不顺，然后呢好像要表现出我自己很可怜。这个就不是像保罗在这里讲的要叫众人知道你们有那样一个温柔里面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来想想大家哈，我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跟弟兄姐妹的接触，我就发现我遇到的有人有这个工作上的困难，工作上遇见问题了，可能工作都快不保了。我也遇到有人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有人跟我讲他可能身体检查可能有毛病。我也听到有同事相处的问题，跟老板相处的问题。当然我自己也经历到说，我们有听过孩子不听话，心里面又担忧孩子的表现不如我们预期的，这些事情都围绕在我们周围。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会被造成你的担忧，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事情的的确确从分享给我那些人身上，我可以看出来这些事情在困扰着他，甚至纠结着他。这样的纠结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可能产生就是你整个人就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整个人吃东西都没有味道，甚至你在周围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你都没有感觉，因为你整个心就被这一件事情抓住了。一个人当他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他不可能有喜乐，他也不可能活出一个有力量的人生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状况，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曾经为一两件事情过不去的时候， 不管我周围有多少多好的事情，那一两件事情就让我整天就想着，就是这样一个纠结，这样一个忧虑，这样的忧虑可以把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抹杀掉。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哈，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的星期五晚上还要跟慕道友去分享。当我们跟慕道友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说，做基督徒很有平安喜乐。但是你有没有平安喜乐，你自己知道哈。所以当我们跟人家说有平安喜乐的时候，可是听你传福音那个人就看着你，你就哇，你又忧虑这个事情，你在我面前又表现出非常多的啊这样的难处，这样的好像抱怨，人家从你身上就看不出你真正有主保罗所说那样基督徒的生命出来。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一定要克服我们心里面的困那个挂虑，要让我们有一个喜乐平和的生活出来。所以我们要来看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出路。好，这个出路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来读从主已经进了到这一节的结束，请。主已经进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出了一个出路，一个方法。第一个他讲到了说，主已经进了。主已经进了这个话呢，事实上这个字啊，在 NIV 里面他写的是 God is near， God is near， 或者是有人说 God is at hand。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解经书里面你去看的话，大概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保罗是说，耶稣基督快来了，如果耶稣基督快来了，你们这些挂虑相对于要见永恒的基督，这些挂虑还是不是挂虑？在永恒的眼光里面，也许你今天担心说我跟这个同事相处有点问题，但是在永恒的里面，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些小事可能都不是事情了。这是第一种理解，就是说主快来了，所以你的挂虑不再是挂虑。但是第二种理解，第二种理解就是说，主就在你的周围，主就在我们的座位当中，所以你的困难他就在周围，你可以跟他讲，他完全了解你的需要，所以你不要挂虑。这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哈。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你主要的是你要把你的挂虑拿下来。所以第一个他说，你要一无挂虑，挂虑拿下来。用这张图来看哈，就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他说一无挂虑跟凡事祷告，英文可能写得更清楚一点，他说 Be anxious for nothing,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nothing, everything, 成为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各样的难处都产生了挂虑，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个手上这个挂虑从原来有变成 nothing。 从 nothing 为什么变成 nothing 呢？是因为你把你的挂虑全部转到祷告的里面，透过祷告来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挂虑的一个过程。那他讲到，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哈，所以说你要一无挂虑的话，就是你要凡事，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那我们来想一想，圣经上有说我们的需要主都怎么样知道，如果主都知道，为什么我还要去祷告呢？如果主都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也去祷告？其实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挂虑是谁的事？挂虑是我们心挂虑，上帝完全知道我们的状况，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挂虑，我们心里面有事，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的事一定要怎么样？要处理，我们要处理这个挂虑，以至于我们从挂虑里面才能变成一无挂虑。 所以他说你要处理这个事情，你就要去面对到底你在挂虑什么事情。所以第一步过程就是，第一步你要去面对你到底挂虑什么事情。第二步他说你要怎么样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你要去想一想说，在这个挂虑的里面，我希望看到什么结局，我希望看到什么结果，然后呢我要去祷告。好，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在工作上你遇到困难，有一个 deadline 你做不出来，你挂不挂虑？老板给你一个 assignment， 你工作结果做不出来，你挂不挂虑？挂虑。那你遇到这个挂虑的时候，你是不是让这个挂虑就围绕在你，然后天天压着你，然后一天做12个小时，然后做不出来，然后挂虑越来越严重？如果保罗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一无挂虑，所以你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要来想一想，我到底这个事情我挂虑什么。你会想说，其实人的挂虑都是产生由害怕而来，万一做不出来，是不是我会 lost job？ 这是为什么你会挂虑啊？万一你做不出来，是不是我的 performance 会不好？这是不是挂虑？好，你在担心什么事情？所以你第一步你要去面对的是说，我到底担心什么事情？我要去想一想，我要去 process 我在害怕什么，我在面对什么。然后我要到神面前说，我要跟神求什么。那可能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当你遇到工作上的困难，你可能要跟神求说，主啊，你给我有智慧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你要求的啊，因为你知道你处理了，我知道怎么求。你可能跟神求，如果是我会跟神求说，主啊，我虽然一天做10个小时，但是求啊，你让我星期五晚上、星期天呢不要加班，这是我会求的。因为我觉得亲近神比那个重要，所以我宁可我不要那个，所以我就在心里面我来 process 我的挂虑。这个是一个保罗在这里讲你必须要去想的事情，你要去面对，你要去处理你的挂虑。我说我会祷告，我说主啊，工作在你的手里，我一天做了10个小时，我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了，该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个是我哈，不一定是你，但是我就在里面 process 说，我有没有办法，我了解我面对的状况，我到底担心什么，我从神的角度告诉我我该求什么，然后我就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说，主啊，这是我的状况，我需要我来跟神求。这个是一个处理挂虑的过程。那有时候有一个人，也许他挂虑的事情是能不能中彩票。那如果你在心里面想说，我为了中彩票而挂虑，当你来到神面前处理你的挂虑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你说，你这个挂虑是错的挂虑，你应该悔改，而不是该挂虑。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挂虑里面，我们可能去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动机有问题。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子进 MIT， 你天天在挂虑这个事情，你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也许上帝跟你讲说，这不是你该挂虑的，你应该挂虑你的孩子有没有到神面前。所以当你有挂虑的时候，事实上你就要到神的面前来面对你的挂虑，然后去思想说，神啊，按照你的心意，我这个问题我应当怎么求，我的出路在哪里，然后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过程，是人能够从挂虑里面出来的过程。需要什么？需要时间，需要你有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安静，检查你自己的内心，检查你自己面对的状况，然后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跟神沟通。所以保罗说，出来从喜乐得平安不挂虑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祷告。祷告是这个出路，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祷告？我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有足够祷告的，有没有给我一个 sign？ 你有花够多的时间，你觉得 在神面前有祷告的。我发现我们可能都花太少的时间祷告。我最近读一篇书啊，这个书呢是D.A. Carson， 大家知道 D.A. Carson 吗？听这个名字听很多了哈，因为你每次去参加福音大会或者是基督徒大会，他都是在那里的讲员。D.A. Carson 是三一神学院的教授，非常出名的一个教授。他的一本书，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叫《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他第七章里面讲到保罗的祷告。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讲到说，基督徒不祷告的，他起了好多个理由，我挑三个出来跟大家分享。他说基督徒不祷告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什么原因呢？太忙没有时间祷告。太忙没有时间祷告。他怎么说呢？我来看他说的。他说这个时代他不鼓励人去沉思默想。这个时代我们不断的在忙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当我们下了班回到家，我们的心思就被荧光幕来吸引，或是上网，或是看电视。所以他在这里讲的，他说现代的人没有时间祷告。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能白天一起床，我们到了公司第一件事情打开 email，一下子50个 email， 然后你就开始忙碌。你忙忙忙，一到公司就忙。你白天去公司以前也不祷告，忙忙忙忙到下班回家，回到家吃完饭，你觉得累了，累了就想放松一下，看看电视，上上网。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心想安静下来祷告。这个就是卡森讲的。太忙没有时间祷告。真的那么忙吗？其实没有。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时间在网上看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没有力量去祷告。所以卡森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叫做我看他叫 Lillian， 他有一个朋友叫 Lillian。 这位 Lillian 呢，跟他先生有一天开个车要去参加一个活动。那在开车的这个出去了以后，没有多久就看到有一个人在路边车坏了停在那里。所以莉莉安跟他的先生就停下来，就过去看那个人，到底你的车出了什么问题。就那个人就跟莉莉安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赶着去参加一个business 的会议，商业的会议，但是呢我发现我的车没有什么油了，我想说我这一点油可能可以开到，所以我就开了，就开到这里刚好就车子就没油了。然后这个 Vivian 刚好车子里面有一桶备用油，大概一两个 gallon， 然后就给了他，好像是他写一个 gallon 就给了他。给了他以后，这个人，然后他 Vivian 就告诉他说前面有加油站，你赶快去加油。结果这个人加了油以后马上开了车往前冲，然后他们夫妇两个又继续往前开车，就开了没多久就发现一件事情，刚刚那辆车怎么样，又停在路边了。所以他就停下来问那个人说又出了什么事。那个人说我想你给我那一点油可能让我足够开到开会的地方，所以呢我就跳过加油站继续往前开，结果又没有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比刚刚更怎么样，更着急了。Carson用这个比喻来说，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生活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却有一种想法说，我靠我的力量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撑过去。其实我们都已经到枯竭的地步，但是我们没有去求告上帝。他特别指出来说，很多的牧师是处在这种状况的里面，因为教会有太多的事他急着去处理，他却没有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留下来祷告。所以你我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太忙，我们要来想一想说， 到底我心里在担忧什么事情的那样一个思考时间都没有。这是我们一大问题，需要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用了两个人来提醒我们。somehow 我以为我打上去了，结果没有打上去。我来请大家一起翻到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的第十章38到42节，路加福音的第十章38到42节。鼓励大家以后来聚会要自己带圣经。好，路加福音的第十章38到42节。好，翻到以后我们请同声的来念。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家里去。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来对主说，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可夺取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伺候的事情多，思虑烦扰？你是不是有许多的压力在那里？事情那么多，很烦。我也告诉大家，我曾经烦到一个地步，我看到 email 我都想吐。你说那种恶心哈，就是 email 一来100多个，然后你打开来每一个都要你做点事，你看到那个情况，觉得那种恶心就会出来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过，我曾经到这种地步。但是我发现你需要的是在那样的情况里面要退出来，在神的面前来安静，重新的来调整我自己，主啊，怎么给我力量来面对？你是不是思虑烦扰，没有时间祷告？弟兄姐妹，若是，我鼓励大家要改变，你要找时间出来，来处理你的情绪，处理你的挂虑，来了解说我到底在担心什么，以至于你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卸在神面前。这是第一个，太忙没有时间祷告。第二个，卡森说了，灵命太孤单，无法祷告。有没有人是这种情况？我听过有人跟我讲，他说我的灵性太差，所以我去祷告，我觉得祷告不出来。有人这样跟我讲。那灵命太孤单，祷告不出来，就想说我再等等，等我灵命好一点再来祷告。有没有可能等到？可能等不到啊，因为你现在灵命不好，你又不去祷告，那你灵命就更不好，所以你最后就是不去祷告。那但是这个灵命，觉得自己灵命不好而不去祷告里面，其实里面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根的问题。我觉得 Carson 他讲了，他说你这是觉得说灵命不好不去祷告，其实里面他说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你有一个观念，你的观念是说，我在神面前不敬虔，神就不会听我的祷告，所以我的祷告就没效。所以你就有一个观念，说我灵性不好的时候我不想去祷告，因为大概没有效。那这个观念里面是有错误的。怎么错误呢？其实你在靠自己，你觉得说我要做好了上帝才会看顾我，我要是不做好上帝不会看顾我。如果真是这样，那十字架救恩又有什么意义呢？十字架救恩原本就在你完全无助的时候，主就拯救了你。所以你如果觉得你灵性不好而不去祷告，这其实是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以为说神要靠着我们做好了才接纳我们，事实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完全的接纳你，所以不能用这个理由而不去祷告。或者有人会认为说，我祷告没有效，上帝不听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属灵，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要去想一想的问题。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我请大家也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十八章第一节，请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我们就不念了。后面上次让福牧师讲到的时候已经讲到，就是说那个切求的那寡妇去求哈。那事实上神要人不要去想说也许我的灵性不好，所以我祷告说没效，不是的。耶稣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当你还没有得到神给你的答复以前，你要常常去祷告。耶稣说用的比喻是说，当人切切的去祷告的时候，上帝岂能不听呢？他是那样一位神，他一定听。好，所以我们不要说我的灵性不好，我不去祷告。这个希望不是你不祷告的理由。如果你太忙，你要找时间；如果你觉得灵性不好，那么你应该不要觉得说灵性不好就不能祷告，越要去祷告。第三个理由，卡森说了，这第三个理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理由。我们觉得我不需要祷告。这些人也会觉得说祷告很重要，但是呢，这个祷告是给那些人的，也许像这个钟志宏，这个常常有遇到困难，所以他需要祷告。我呢，我自己处理得很好，我活得很好，所以呢，我不需要祷告。有的人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不需要祷告。卡森说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卡森说这样的人事实上是一个最麻烦的人，因为他不觉得他需要上帝，他觉得他自己很好。可是圣经描述说这样的人上帝怎么来对付他，猜猜看上帝会怎么对付他。 OK 啊，给他 trouble， 给他管教哈。所以卡森用了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约书亚书的九章十四到十五，一起来念，请。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结果这件事情成了以色列的网罗，因为当他们不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有他们的 consequence， 他们有他们的后果要承担。当一个人觉得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祷告，我觉得我自己都能 handle， 也许上帝要用某件事情打醒你说你应该要祷告。那我希望我们不落在这个被打醒的这样的一个 category。所以我刚刚讲了，卡森讲了说这三种不能祷不去祷告的理由，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理由，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我们需要把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带到神的面前，这样子你可以把你的忧虑卸下来。我希望我讲清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产生，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常常祷告的人，我也是常常在处理我的忧虑情绪的人。我写下来以后，我就想到说我该怎么祷告，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了。我前一阵子我就回了台湾去见我的父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的爸爸是吃完晚饭就睡觉的人，所以他六点半吃完晚饭，七点就上床睡觉了。那我就不能做别的事了，因为他不看电视，他什么都，所以他就去睡觉了，所以我们家里要安静，所以我七点钟就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开始想事情。那我就想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我的祷告。那我想说我自己常常把我忧虑的事情，我要的事情告诉上帝。我说神啊，照你腓立比书讲的，就是我如果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把它祷告给你了，你要赐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可是我发现我里面没有平安，因为那些事情还是困扰着我。 我说到底哪里出错了？难道保罗讲错了吗？我不觉得。我的理解错了吗？为什么我把我所要的告诉了上帝，我里面依旧没有平安？所以我就回来腓立比书，在台北，在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反复的读说，到底哪里出错了？我的理解哪里出错了？后来我觉得我找到答案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我觉得答案在这里。如果你看到腓立比书，请你翻到腓立比书，翻到腓立比书，希望你们都有带圣经，翻到三章一节。三章一节，你们大家一起来读，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好，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哈。四章的第四节，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好，来，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的四章十节到十三节，我们再来读保罗写的，请。我要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我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你注意到我刚刚读的三段圣经里面有什么重点？靠着。我后来想到说，为什么我祷告我觉得我没有平安，是因为我觉得我祷告以后我要看到的是上帝应允我的求。我把我所要告诉你了，你给我我求的，我就觉得我的忧虑解除了。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回答，保罗的回答是说，你要靠主喜乐，你要靠主喜乐，你要靠着加给那力量的主，在一切的环境里面你得到了出路。所以保罗的答案不是说你按照你心里面想求的求给上帝以后，上帝就马上给你答案，然后你就有喜乐，你就没有挂虑。不是的，保罗乃是说，当你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祷告以后，你就要靠主喜乐。也就是说，重点不在于上帝成就了，马上成就了你的祷告，重点在于你信靠上帝，你祷告以后上帝就接手了，然后你就放手了。你敢不敢放手？你敢放手，你心里就有平安了。你放不下手，挂虑还在你的身上。那怎么能够放手？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上帝没有马上听你的祷告一年，你是不是就忧虑一年？如果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二十年，难道你要忧虑二十年？我告诉你们，我认识的一些台湾啊，有一些著名的牧师，他的孩子没有信主，没有信主，他就为他的孩子祷告，祷告二十年才信主。他是不是要那个忧虑在他心里面挂二十年？那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我们都有忧虑，但是我们祷告以后，我们要学一件事情，就是信靠主。既然祷告了，交给上帝。但是信靠是最难的事情，对不对？我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今天我们都祷告，但是你祷告完以后有没有平安，其实是在那有没有信靠。你信不信上帝做工了？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今天我要是家里有点事，我就打电话给朋友。如果是一个朋友从来没有跟他有什么来往的，那我打电话请求他帮忙，你觉得我放不放心？你不会放心的嘛哈。但是如果是有一个朋友像张涛啊，是我哥们的话哈，那我事情请他帮忙，你觉得我一跟他讲完以后，那我是不是回家就可以安心睡觉哈？希望张涛你的 reputation 还好啊。假设我只是举假，如果你知道这位你所托的人是你可以靠的人，你心里面就有什么平安。 你对我们你的上帝有多少的信靠？神对你来讲，你跟他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你对他有多少的信靠，也就在于当你有挂虑的时候，你有多大的信心可以把事情交在他手上。那这个是关键，那这个关键也就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挂虑怎么能卸下来？你相不相信当我一祷告，上帝就接受？上帝是你天上的父亲，你真的相信他听你的祷告吗？这是关键的问题。那当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啊，我这段时间刚好也在读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这个书的作者是叫 A.W. Tozer 啊，这个 A.W. Tozer 是中文翻译成陶树牧师、陶树博士，他是我们宣道会的哈的一位属灵的伟人哈，可以说在当代很出名的一位牧师、神学家。他的一本书叫《The Pursuit of God》，追求神。他里面就讲到说，怎么样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怎么样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他说，其实上帝离我们不远，但是你要认识他，你要的是 experience， 是经验，不是去研究很多的神学，好像很多的理论，不是，而是你要跟他有经验。就好像你交一个朋友，你们两个在一起来来往往，然后你们的关系就产生，你的信靠就产生。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有多少第一手的经验？将来有人跟你问你的见证的时候，你有多少事情你说神曾经在我生命里面与我同走过，有多少的经验？你越多的经验，你对神就越信靠。所以他讲到说，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而这个经验需要什么呢？需要你花时间去经营。就好像你的朋友，你要花时间跟他相处，你不跟他相处，你跟他的关系就不会近。跟神也是一样，你要花时间去经历上帝，也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其实你常常的来祷告，你才能够经历上帝。然后他又说，我觉得这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说渴求的心，一个人能够渴求上帝的心，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事实上我们都有一个渴求跟亲近上帝的心，但是他下一句讲得很好，但是渴求的行为必须由人这端来发出。你如果真的想要亲近上帝，你一定要有行动。你不会说，上帝啊，我想渴求你，但是我一点行动都没有，这样你跟神的关系也不会深入，你对神的信靠也不会深入，以至于你的祷告也不会得到平安。所以他这里讲的啊，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两句话，渴求的心从上帝而来，放在人心中，渴求的行为要用人这一端来发动，我们要来做发动的这件事。然后他用两段的圣经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第一段他在诗篇里面来讲大卫，我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我为什么要起立呢？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重要，所以大家要醒着念。请。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降在阴间，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请坐。大卫在他属灵的经历里面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办法躲避上帝。他躲到天上，上帝在哪里？躲到阴间，上帝在哪里？意思说上帝在哪里？无所不在。今天上帝在哪里？上帝就在我们坐在中间里面，神已经进了，其实神就坐在我们当中。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呢？ Tozer 他用这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他说 其实神就在我们周围，神渴慕着跟我们有关系，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用创世纪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觉醒，我们一起来念，请。雅各出了别示巴的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一个地方的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的万古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地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并不知道。弟兄姐妹，耶和华神就在我们当中，你竟不知道。 Tozer 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知道神 always 在你周围，是你 always 可以 reach 到的，这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的经历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知道神就在我的旁边，我时刻可以向他呼求，这样一个基督徒他的脸上要发出荣光出来，因为他知道神就在我周围，我随时可以依靠他。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雅各突然间警醒到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神乐意跟你我建立关系，只是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就在你的周围，随时做你的帮助。若是你依靠上帝，你经历他，你的祷告，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讲，你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然后你把一切的环境放到你面前的，感谢神。当你有一个信心，相信神是爱你的主，你信靠他，他就给你怎么样，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那个平安是从上帝来的，你知道他在看顾你了。后面一句话请跟我一起读，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因为你的忧虑从哪里出来的？从你的心出来的。当你有了把握知道上帝听了祷告，你有了把握知道上帝一定做工，神那个平安就要保守你的心，让你的心不再挂虑。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的祷告上帝都照着我们想求的马上给我们了，但是如果你做基督徒够久，你会知道说，你的祷告也许上帝没有在你想的时间照你的方式回答你，可是你过了十年，你看看你自己的人生，看看你所祈祷的事情，神可能用一个更美的方式成就了。当你在神面前记录够久，你就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你有一个把握，我把我各样的挂虑带到神面前，神保守，可以让我们一无挂虑。你可能遇到像我一样车子撞坏了，你可能有身体的困难，你相信神的话，你仰望主，你把问题带到他面前。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怎么解决，但是你有一个信心说神 take care 了，以至于你就可以有平安，你可以一无挂虑。我愿主今天帮助我们，若是我们缺少祷告的人找到自己祷告的问题，若是我们缺少跟神关系的人今天能够知道我们怎么跟神亲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竟然不知道。亲爱的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在你面光之中得罪你。愿主你就来帮助我们，知道说你就在我们周围，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来向你呼求。 愿主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能够来与你连接，愿我们跟你有第一手的经历，以至于我们对你的信靠一天比一天加增。愿主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人心里面动工。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志宏长老的正道。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先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献上活祭，我们唱两遍，唱第二遍的时候请师姊上来说奉献。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穷极，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的奉献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向你谢谢，献上我们的感谢。透过我志宏长老今天的口，我们学习我们祷告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有三个理由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不要再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因为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出人意料的平安，这是我们所想需要我们切慕的。我们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每天都能够挖出一块时间来亲近你。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获利的能力，让我们在生活上无忧无虑。那我们就求你献上我们愿让我们献上的感谢。我们也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教会里面的同工能够有智慧的使用这笔金钱来建造你的家。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新朋友。在欢迎新朋友之前，我们来欢迎旧朋友。哎，好，黄新明， 很多人不认识他，我们北堂的元老了。好，那我这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朋友？那个谢谢您，旁边的是哦，我没听。好，我们欢迎你，王同学的大女儿是吧？没见过，没看过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好，这边有没有新朋友？这边是老朋友 ，OK。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彼此问安。好，我们看一下报告的事项哈。我们看报告事项第四项。那北堂2月28号到3月2号，我们要举行布道培灵会，就下礼拜了哈。那长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报告？啊，好，那等一下少敏来报告一下特别。啊，我们就请到华轩牧师。那其他的事项呢？都是老生常谈，不过呢也蛮重要的，就是特别像第五项哈，和建稿祷告的第五项，我们特别为张牧师张维忠牧师在 Ann Arbor 那边的他们的新的职堂，我们也向神祈求，求上帝也祝福他们那边的施工。好，那邵敏是要有特别的报告，华兴牧师的。
那个华兴牧师的这个布道培灵会，实际上我们都已经报告过2-3次了，而且那个 flyer 也发给大家了。我在这里就是再强调一下，就是星期六上午8:30到10:30，在这个教会我们有一个就主内的这个跟华兴牧师有一个交流，然后他给我们讲一堂信息，也希望弟兄姊妹的抽时间来。然后8:30到9:30，我们那个会准备一些简单的早餐，像买些 bagel 啊、咖啡啊，欢迎大家来。这是主要是针对主内的，而且我们这个原来是请华兴牧师来举行这个培。